出来之记要道略解第43讲，出来之记要道略解第43讲。我们打开出来之记第38章，从第一节读到31节。出来之记第38章1-31节，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，是四方的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，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接连一块，用铜把坛包裹。他做坛上的盆、铲子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。又为坛做一个铜网，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，从下达到坛的半腰，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，作为穿杠的用处。用皂荚木做杠，用铜包裹，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，用以抬坛，并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。他做帐幕的院子，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，宽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铜银子做的。北面也有围子，宽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。院子的西面有围子，宽50肘，围子的柱子10根，带卯的座10个，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。院子东面宽50肘，门这边的围子15肘，那边也是一样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，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。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，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，杆子上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银的，柱顶是用银子包的。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。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，宽20肘，高5肘，与院子的围子相配。围子的柱子4根，带卯的铜座4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，柱顶是用银子包的。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。这是 法柜的账目中利未人所用的物件的总数，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都是犹大支派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以撒列做的。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，他是雕刻匠，又是巧匠，又能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，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，按圣所的瓶有29塔连德，并730舍克勒。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，按圣所的瓶有100塔连德，并1775舍克勒。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，从20岁以外，有603550人，按圣所的瓶，每人出银子半舍克勒，就是伊比加用那100塔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，100塔连德共100带卯的座，每带卯的座用1塔连德，用那1775舍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，包裹柱顶，并柱子上的杆子，所献的铜有70塔连德，并2400舍克勒，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，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，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，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。我们念这些真是觉得很琐碎，但是很精细，就是说一丝不苟。这就是为神办事的一个原则啊！我们若是侍奉神也要这样，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范例。所有圣经都是有启示性的啊，我们都要规规矩矩的去做啊，不能够马虎，不能够随便，因为侍奉神要虔诚敬畏，对神所规定的事我们都要按照规矩，一点不能够马虎啊！所以这个出埃及记说训练他们，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，在旷野40年，是试炼他们，是试验他们，熬炼他们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在这个生命记8章2节，神这是一个试验或熬炼啊，这种试验或熬炼呢，是对他所招出来的儿子们一个训练啊，就是练习啊。8章2节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，所以这个神立了这么多的规矩，这么琐碎的事儿，主要的是看训练我们守不守他的诫命，肯不肯啊。那么我们的心有没有敬畏的心，有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话一样一样的去做。今天的基督徒就非常的松懈放肆，叫做假如我们不虔诚不敬畏，那就叫放肆。放肆的原因呢，是没有意向，不知道神救我们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。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，他们只是一个奴仆，现在把他们出来得要重新教育啊，所以神要用这些法子来带领他们。比如说神用什么法子呢？你看第三节说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这样做给他们玛哪吃是有他的目的的，是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天天想吃什么韭菜大葱肉吃得满嘴冒油，是这个不是一个做神儿女的应当向往的。我们应当知道人活着不是靠这个食物，不是靠这些吃的啊，单靠食物，当然了，靠食物是要靠食物，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。这就是神在旷野给他们功课学啊，让他们啊按照他所引导的制造会幕，每一样都有详细的规定，他们必须按照这些来做。当然做这些会幕啊，这些材料这些物件这些都有它的意思，也不是随便的，因为都有天上的样式啊，都有属灵的启示。比如铜座都是预表审判，铜都是预表审判，银子都是预表救赎。比如铜祭坛，那就是杀祭星献祭的地方，以献祭来啊向神的审判来夸胜啊。我们就是献牛羊鸽子斑鸠，献上干什么呢？献上就是让神的怒气止息，预表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审判。所以那个审判的那个铜的坛呢，都是用伺候会幕的妇人的镜子，古时候的镜子都是铜的，那个时候没有玻璃啊，也没有水银抹在后头啊，也不会镀铝，那个时候的镜子都是铜的，铜的把它磨得光光的亮亮的来照人，所以铜呢都代表审判啊，是监察我们，是照我们啊，就监察我们。所以那个审判是镜子，我们中国也这么说，明镜高悬呢，凡是审判官那个大堂上都挂着这个明镜高悬啊，就是说你无论什么事儿，他都能够明察秋毫啊，你逃不掉的啊。所以在圣经里也有这个啊，用那些镜子来做成铜啊，做成坛。那么神用这些呢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事啊，让我们知道活着啊，不是单靠食物，我们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。你再看底下说，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， 神还是保守啊。那么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所以神就是训练儿子，教育儿子。神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带出来，他们对神的事儿一点不懂，他们就是还是想满心想那个埃及那个韭菜大葱肉，吃点肉就满足了，所以他们常常发怨言。同时他们那个旧人的习气也非常的坏，他们的性情，他们，我们知道摩西一离开他们就遭牛犊，所以这些不知轻重的啊，那侍奉神怎么行呢？我们比如说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原来都是随随便便在神面前一点什么事儿也不懂啊，我们可以说任意妄为的。那么这样一批人要严格的训练，好像我们比如说要服役，国民义务，我们要啊被招到军营里去服役。那么军营服役的时候呢，你一入营先要入伍训练，这个入伍训练就麻烦了啊，原来你所穿的那些花花绿的衣服都得扒掉啊，他给你打个包收起来，将来你出营的时候才给你，然后把头发要剃掉，你不能在那个各种花样的头啊都得要剃光啊，剃光以后要穿上军衣开始要整训了，不得了，每天三操两讲。那为什么呢？让你有纪律啊，要让你懂得听命令啊，要让你做一个大丈夫，要挺胸啊，要昂首，要走正步啊，要他这种训练呢，就是让我们脱离开那种原来的那种习气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啊刚强、壮胆、有勇力的人。所以神也是一样，神把我们从世界里招出来，就严格的训练，也把我们组织成军队，像以色列人。等我们看民数记就知道，神要把他们安营的时候要分成几个队，还有旗帜带领，就是变成耶和华的军队。所以神要用这种训练的法子把他们改变他们的习性啊，要把那些软弱的变成刚强，把那些散乱的变成有纪律的，这就是神的计划。所以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，神对儿子就是管，对于外人就是任凭啊。那么管呢就得要教啊，管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一看就懂，是要教育啊，要管就得要教育啊，这就是神把以色列人招出来以后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啊，要让他们去侍奉神，神得要训练，这个训练就是管教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晓得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所有的这一切啊，都是神在教育他们，神在训练他们啊，在试验，在苦练，给他们点苦头，让他们按照这个去做。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看底下，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。神训练好了把他们带到一个至美之地，我们是训练好了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。所以神的儿子都要进入荣耀，要享受永远的荣耀。我们配吗？ 不配，那么神就训练，神把我们教育好了，把我们试验苦练之后，让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然后把我们带进去。所以在出埃及记这些故事里，神都有很深的目的，很一个极其爱的一个布置，神让我们学习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些工作，这些侍奉都不能随便，都要照着神所启示的。神主要的目的是要带我们进到一个美地。进美地做什么呢？啊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来，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，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，你吃得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。所以神是带我们去一个好的地方，神这样严格的训练教育是让我们得基业啊，这就是启示了啊，我们都要懂得。那么十一节又说了，你要谨慎，免得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与典章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、蝎子、干旱无水之地。所以我们大家就明白，神给我们一个训练，在旷野里40年，把那个旧人给我们脱去，让我们都穿上新人。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代人都死了，因为他出埃及的时候20多岁，40年到60多岁，人都死了。然后那批新人，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啊，只有20岁以下的人，他们都长大了，他们都训练，他们没有埃及的习气了，把埃及那些坏的毛病、坏的习气都弄掉了，他们变成新人了。然后他们40年受耶和华的训练，成全完备了，然后神把他们带入迦南美地。我们看16节，神带我们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做什么呢？16节，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这4个字我们就要抓住了。所以圣经叫做福音呢，虽然写了这么多麻烦事儿，但是最后是一个终究享福的一个故事啊。我们所受的训练，我们所受的磨练，不过是让我们享福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成为神的选民，在万国中做见证。我们中国人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假如我们在所有神创造的万民中成为一种最高尚的民，那必须得受苦，受过磨练。所以以色列人的磨练特别多。那么这旷野这40年，就是神试验他们、苦练他们。我们还要提出一点，就是神教育人的法子跟我们教育我们儿女的法子一样啊。假如要让儿女受教育，就是给他们去练、苦练啊。我们无论写大字、小字， 无论念英文，无论念历史、国文，无论你做什么功课，没有别的法，你就是得苦练。背、写，就是苦练。练完了以后呢，考试，啊，考试，考试通得过，那就这一课就再向前进。假如通不过，还得补考，还得要再练，啊，再苦练。所以这就是神教育儿女的法子。我们的儿女读书，从幼稚园开始就要上学了，啊，就要学规矩了。要学什么呢？学生活的规矩，要带手绢，要穿制服，要带兜兜，还要这个手脚洗干净，指甲剪好，老师经常要检查的，啊，先要学习礼貌，老师早，同学早，回家要说妈妈好。哎呦，这些干什么呢？这是从幼稚园开始了，一直到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就一路学下去。学的过程就是苦练，就是试验，啊，练完了以后就来个试验，这最后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成功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神对他儿女的法子，啊，神要管教我们，神要管我们，教我们。那么你是他的儿子了，你就必须得受这个。但是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叫我们终究享福。他要把一切他手所造的给我们管。假如我们没有经过训练，我们什么也不懂，将来神给我们所托非人，那将来都是败家子儿，啊，那把神的东西都弄坏。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原理。出埃及记呢，我们看见是以色列人40年在埃及要做一些事儿，都按着规矩，他们无论做什么工都得照着神所吩咐给摩西的，啊，做的那么细而不可以马虎，啊，这我们就看见这是一种严格的训练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